微软旗下的职场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文版应用程序，退出耕耘近十年的中国市场。此前呢，为了诱人的中国市场门票，这家公司不惜牺牲名誉，配合中宣部进行内容审查。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并不是美国商界进军中国言论市场的第一个滑铁卢事件。之前呢，美国传媒大亨默克多进军中国传媒市场，20年后败退中国；谷歌接受自我审查，进入中国4年之后呢，也退出中国。中国的言论市场呢，只有中共一个赢家，为何西方资本家呢前赴后继？过去40年来，这些西方商界精英接连败退中国，这些事实是否能促使正准备去中国和正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重新审视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南可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大家好，
谢
教授好。
这个领英呢进入中国呢，是我记得2018年 BBC 当时说呀，他说这个是打进中国相对成功的例子啊。那么2018年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大概到像2023年呢，那么这个领英呢就退出了中国。所以我想先请这个谢田教授啊，你来讲解一下，你觉得领英啊最后败退中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知道领英呢，它是职场社交平台。首先呢，在美国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有这个社交媒体，对吧？有这种推特啊、脸书啊这些 Instagram， 有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但领英在美国的这些，或者在西方，在国际社会呢，它之所以能站得住脚的话呢，它的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是职场的，就是说，就是跟这个人的这些不光是一般简单的社交，而是一种在涉及到职业啊、工作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职场社交平台啊。那这个社交平台呢，它当然这个。他之所以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我觉得那个你看中国，我们知道中共他不允许这些脸书啊、推特这些真正的社交媒体进入市场，因为这个人们在这个真正社交媒体上呢，他会谈论很多很多事情，从政治、经济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谈到，那这就触犯了中共的禁忌了啊！中共不会允许这些自由交换信息的这些社交媒体进入中国，那。职场这个社交呢，似乎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伤害性不大，或对中共的威胁不大，他才同意的进入啊。那这个领英中国呢，刚进去的时候呢，它也是作为一个职场社交平台，但是它职场社交平台它有一个特色的或者它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它有这个平台有这个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那这个东西，虽然你是个职场社交平台，像我也有一个 LinkedIn 的 account， 对吧？我们那个上面，我现在不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可以发一些，比方说我写一些文章啊，其他关于其他那个经济啊、社会啊、政治啊，任何内容都可以发啊。那这个呢，中国当然呢，中国的那个找工业或使用领英的那些网友的话呢，或者中国的白领阶层也好呢，他们当然也希望用这样的东西。那现在这个领英有这么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原创的内容，也可以发表一些互动啊。那这个就实际上那个。就难免会出现，就是说很多就是触及到敏感的中共不喜欢听的东西啊，这是肯定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就是说只限于光是找工作啊，因为找工作的话呢，其实他就不需要这个领英了啊，领英是一个职场社交，也是个找工作的一个地方，对吧？但是呢，有很多有其他的软件、其他的网站呢，那单纯的就是一个招聘。那领英实际上它的那个 niche 或它的利基或者它这个优势的地方呢，就是它把这个找工作这种这职业性的找工作和这种社交啊综合了起来，就那个职业的那个社交平台，在中国呢，它也开始有这些呢，就是它 可以在中国存在或能受到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地方，但是它恰恰是它这个平台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或者它的学习功能，这个实际上是已经触犯了、触动了中共。所以2021年的时候，十月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领英中国，把他这个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的功能给砍掉了，砍掉了这个等于是这个公司呢自断其手、自断其足，或者实际上是就是自杀性的行为。因为你把他这个互动功能砍掉以后呢，他跟一个单纯的招聘软件或招聘网站没什么区别，就他已经失去了原来在西方社会一个真正就可以独当一面，它还有一个独占市场的一个理由和根源。那自己他自断其手，当然也是肯定是受于公众的压力了，对吧？他这些没有这些东西以后呢，没有这些互动啊、发布啊、学习功能啊这些，那他现在就没办法在中国发展了啊。那现在就是其他的，所以他最后现在在退出中国，因为中国自己的那些内地的一些招聘软件、招聘网站呢也慢慢起来了啊。这个你看，它这整个的过程呢，就很像那些几乎所有的其他的互联网，从百度到这个淘宝啊，这些都是这样。他们学到了中国那个外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谷歌也好，或者是亚马逊也好，那个易贝电子湾也好，他学到了这个形式以后呢，就是以后慢慢就把这个外国的真正的外国原创的那个企业或商业模式给抛弃掉了。所以这个领英呢，基本上可以说，他带着自己的东西进了中国，希望呢，他是非政治性或者专注于职业社交，可以不会引起那个中共的雷达的注意。但最后呢，我估计他现在没办法实现，因为中共也知道，你只要有这些原创发布、内容发布、互动功能的话呢，肯定会涉及到敏感的话题。后来他把自己这个功能给去掉，斩掉了他的自己的这个手脚的话呢，他也没什么需要发展的那个理由了。他最后退出中国，显然就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他自己原来最强大的一个功能。
谢谢我们的这个谢田教授的这个解读啊。那么个因为这个领英呢被败退中国呢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话题讨论的，就是看新闻不能看表面。你看我们这个推特上的这个网友呢叫白二季他说美国公司败退中国是竞争能力不足啊。多年前我就是领英的会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招聘网站你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 Martin 领英的刺就是美国的输赢，只找外部原因不反思自身出问题。你拥有领英和大陆的同类 APP 对比差距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竞争力不行你这个。实际上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房先生他是这个领英老用户，他告诉美国之音，领英的存在是基于社交的中国的审查制度让领英不得不放弃自己最强大的职场社交功能但在招聘业务方面呢，他完全无法和中国本土的招聘网站抗衡。刚才我们的谢教授也讲了，就是2021年10月呢，他把自己原创内容那块给删掉了等于自断其手。那么我看的那个一些资料呢领英呢于2023年发布的最新透明度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21年年度曾向领英提出过43次删除内容的要求，领英只有一次没有从命。这个数字呢和2020年基本持平。那等于就是说领英这老板坐在北京的办公室，过两天中宣部就来电话，你要把那个帖子给我删了所以说白了的话呢，这个领英在中国的存在是共产党不允许言论市场有言论自由可以这么说那么下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我们的冯春义教授这个领英呢去中国败退这个并不是西方媒体败退中国的第一家2001年的时候呢，新闻集团旗下的 Star 卫星公司在广东落地那么这个2005年的时候呢，默克多批评 北京政府对境外媒体关门，对什么样的新闻能进入中国非常多疑。后来呢，他就退出了中国啊。那么这个谷歌呢，在2006年进入中国时呢，认为可以打开中国互联网的市场，但是呢，四年后呢，他也退出中国啊。那么在谷歌退出中国的时候呢，领英又进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我想请冯教授解读一下，你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些资本家们啊，他为什么是前赴后继的往前冲？他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危险吗？
他们当然知道危险，只是这个市场的魅力是抵挡不住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它从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它要占领所有的有可能的市场，它都不遗力的需要去开拓。就哪怕是里头有很多坑坑洼洼啊，哪怕踏破万里波涛他也要开辟，哪怕打仗他也要去开辟。这是他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本性。但是他碰到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政权，他当然是这些要进去的时候，他当然要做一些变革，做一些改良，就是要符合共产政权的一些要求。这里头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共产政权它是一个集权政权，或者我们现在叫后集权政权，因为它要开放一些空间给社会给经济有所发展，不是要像我以前毛时代那样彻底关闭个人空间或者资本空间，我们叫它后集权。但是它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框架还是集权的方式，所以这个媒体人心的控制它是不能放弃的。你讲过这个原来的这个谷歌，因为它是纯粹的媒体，这个默多克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啊，当然后来入了美国籍，因为澳大利亚这边跟政府比较左，他受不了他跑到美国去了。但是他是澳大利亚人，他也想进入，他是买那个李嘉诚的当时叫做 Global TV 去买一个卫视进去中国的。他当时进去之后他已经做好了各种策略，因为他都是在国际舞台上这个呼风唤雨非常成功，这个资本非常雄厚的。他进去当然是就是有备而来，但是他们没有，应该讲没有深刻认知集权政权毕竟跟别的威权政权不一样，就会现在还有留下这个，他对这个意识形态没那么注意，还是可以放任一些不同的思想在传播。但是集权政权是一定要杀死所有跟他不同的意见和意识形态，他不能接受这个多元的挑战。而刚好这个领英，刚才谢教授也讲过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招聘的平台，它富有这个职商社交的平台，所以它就一定程度上富有这个媒体的功能。而它其实是打边球，在甩钢丝，在做这个职商招聘功能的时候，还放一个小空间它压住政治这一块，但是还是开放的空间可以打沙边球。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真正有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别的平台别的招聘平台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使他那些去求职的，特别是一些比较灵活的年轻人，就选择这个领英。我不是选择本地的这个平台，因为那个是纯粹的招聘工作所以这个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当这个领英他不断的退让，最后应该是第二任总裁把整个这个社交平台给关闭了，那么也就是相当于他竟然这个自攻，自己废掉了他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这样情况底下，他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特色，在招聘工作他又不像中国公司那么灵活，有那么多这个可以 做各种各样的啊，我们讲不合法的竞争手段，各种野蛮竞争手段都会使用。你正儿八经的，根本当然就是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在中国市场就不可能再继续生存。而且目前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大批的外企在撤离中国市场，就是原来它领英可以提供这个平台给一些外国人。包括在海外的中国人去中国找工作，但是现在的外企大趋势是退出中国市场，所以他这一块生意也丢失了，所以他的所有优势都丢失了。我这是他的这个他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个灭亡，就是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所有这些资本家啊，这个进军中国的媒体市场或者言论市场的呢，啊，为了得到这个门票呢，都下跪了啊。那个谷歌去中国的时候呢，搞了一个中国版啊，然后这个领英呢，啊，刚才我前头提到，就是说，啊，43次，一年啊，2021年就搞了43次删帖啊，只有一次没拒绝啊，有一次拒绝，没拒绝，这也不错啊，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没拒绝啊，那就这个拒绝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你像脸书啊那样的老板啊，他为了进军中国呢，啊，他学习近平的著作啊，这个请习近平给他女儿取这个中文的名字啊，最后北京说。这个还是不行啊！实际上，他在这个我看的材料呢，他在这个啊杭州呢申请注册了一家公司，已经进去了，脚踏进门了。后来因为什么呢？中国撤回了有关的规定，原因是浙江地方官员和国家网信办有分歧。所以说，这个脸书啊，把这个杭州当地的这个官员搞定了，然后上面那个没搞定，最后导致他一只脚进去，还是没进去啊。那么这个。谷歌呢，最后4年以后出来啊，这个那么派这个默克多呢，对北京下跪是下得最厉害的啊，他为了这个啊进军中国，曾把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从他拥有的星空卫视中啊拿掉啊，他还拒绝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有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撰写的书啊，因为这个彭定康那时候批评中国政府是非常的强烈啊，但是呢，尽管这样呢。刚开始，当局只能让他在广东落户，后来呢，就进一步的卡他的脖子，导致他跟北京翻脸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对这个西方的这个资本家进军中国的这个言论市场啊，有一些评论啊，我给他选几个啊。这个大包王朝啊，他说贪心不足蛇吞象，想去中国挣钱就是火中取栗啊。中国要的是大公司的本钱和技术。那么啊，相对来说呢，你这个领书领英啊、谷歌啊，你拿不到你的技术和本钱，那就算了吧啊。那么还有一位呢，叫华荣啊，他说文明国家多产生东郭先生啊，中共永远都是吃人的狼，所以他把这些公司呢看成是东郭先生啊，这也是有趣的角度。还有一位呢，叫邱啊 Simon 啊，他的观点呢说呢。在垃圾场肯定有一堆垃圾啊，无论扑灭多少次都会有后继者，只要有垃圾站就一定聚集到苍蝇。那么苍蝇和东郭先生这个评价就反差很大。那么最后一位呢叫菲菲的网友呢，他说是愚蠢啊，所以他们会看走眼。那么接下来呢，我要问啊谢田教授啊，就是说这些西方资本家在中国吃了这么多的这个教训之后呢？当时我记得谷歌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路透社就有一个评价，他说谷歌抽身离去呢，还让那些试图进入中国的海外公司呢，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呢，必须三思而行啊，也使得正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呢，重新审视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说这话的时候是2010年，那么现在是2023年，你觉得啊？谷歌事件加上这次的领英事件，你觉得资本家啊进军中国言论市场会不会从此死了这条心呢？
死不了的，这个肯定是甚至不会死心的，他们会继续前赴后继啊。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冯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去中国，是吧？就是资本呢，或资本的扩张的话呢，它确实需要这个全球的市场啊。这个欧美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梦想啊，这个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大家记得那当时那个从鸦片战争之后那个前后，当时英国人不就说了嘛？他说英国说中国啊，几亿人啊，他是卖袜子，也是卖袜子的人，是吧？给每个中国人买一双他的袜子。那就可以用让这个中英国公司可以生产几十年上百年的啊，这就是它那个中国市场的魅力，或者说中国人口的魅力。所以这个传统或者这种就是说逐利或者寻找市场的这个心态呢，从英国开始到现在到美国到现在呢，你可以说很多公司都多次碰壁，尤其在这个中共在这个中国在中共统治下这过去的70年，但是呢，他们不会，应该是不会这个不会完全放弃的。尤其是呢，中共他还会那个一直会利用这个人民的那个贪婪的心理，或者利用人民致富的心理，他会给出很多优惠。你比方说，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了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摩托罗拉这些公司呢，他就给他了很多的优惠啊。中共会用这个方式。你给某一些特殊的优惠，在高于法特殊的法律，然后让这些公司进去啊，因为中共需要这些资金和技术啊和管理方式啊，而一旦学会了以后呢，后来那些公司呢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对吧？但是中共的一旦就像现在，中共又开始学着需要吸引外资了，他们仍然会找到一些公司，找到一些资本家或者华尔街啊，他会还会给他提供啊。格外的优惠让他们进去，然后作为一个样本来宣传，来吸引更多的进来。那资本家呢？有一些也会，那他只要觉得有他自己觉得判定这个风险，对吧？风险虽然高，啊，也这么多前车之鉴，但是他一旦觉得还是有特殊的有可能赚到，或者是中共给他一些私下的许诺的话呢，他们就会去。所以这个领英事件绝对不是一个最后一个西方企业去北京啊，这个这些企业呢前赴后继呢，以后可能很快还会继续有。当然现在中国经济陷入这个严重的衰退啊，中共这个倒行逆施啊，打压私企业越来越烈，就是说以后呢，这种西方美国中美之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进出口下滑，就双双下滑，
还有10秒钟，
投资。投资也在继续下滑，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以后这种西方企业，去中国的动力和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谢田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玉博士，兰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